不晓得，这个中午的时候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游戏啊？这一张图你有没有试画过？那边还有人要。这个第一面这个简图，栗子妹你画过吗？
我就是把整个看了一遍，我没有画图。
有谁试过？这个中午的时候，有谁试过这个图应该先画哪里？老姐妹画过，你先画哪里？
喜欢方块。
我先画这个正三角形。
哦，这样。
然后我取它的重心，画三边的中垂线。
中垂线。
然后我拿这个心测圆心。再画一个圆，这个圆多大？看我这个四边形要多大。然后我拿它的直径来画这个正方形。
您一定是教几何的吧？那这样画一定是最好的了哈，这样画一定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不过我们通常呢，可能没有时间这样画。我想不要开这个灯，好热。我们就，如果没有这种几何图画几何图的仪器的话哈，你也量不出中垂线在哪里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信手画来能够画得比较准确的哈，一定只有一个办法，先画心。那个心是最难画的，你把那个心画好了，里面去找那个正三角形，外面来找那个正四方形，就容易的多了。好，那么我干嘛讲这个呢？难道说真的要在这里操练几何吗？学了几何又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啊？这个以前那些不喜欢学几何的学生，调皮捣蛋跟先生讲的话，实际上我们是在这里找出那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为什么说要先画心呢？我们看了这些的解释之后，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因为心是代表爱。现在有一些的那个大的 sticker 贴在汽车上的，还是贴在哪里的？不够座位，不够位置了。还有人要来啊？他为什么还没有来？
他说你小孩子。
哦，这样子啊？那这样他应该坐后面，不然的话他进来我们全体输了一样。心。我就说我在台湾也看到美国很多哈，我心你 I 心 you， 那什么意思啊？这个心什么意思？就是爱，对啊。那么这个心呢就是爱，对，我们在这里用这个心就是说到爱。我这是很感谢主，今天早晨大家听了一堂非常好的信息，藤牧师告诉我们爱是一切的根基，对不对？我真是从灵里面说阿们。你要学侍奉，你先学爱。哎呀，对，要学侍奉不是先学方法，不是先学技巧，要学侍奉先学爱。当然不是乱爱，是爱神啊。台湾话那个恋爱叫乱爱，对不对？实在现在在台湾实在爱得乱七八糟，全世界都是这样啊，恋爱的乱爱哈，实在乱搞一场啊。爱神的心，爱神的心是一切灵命的根基。我们看这个第一项啊，这一章我把它叫做灵命五大项。我大胆的说一句话，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能够抓住这五大项而持之以平衡，持之以恒久，他的灵命一定是一个 渐渐成长、成熟、成型的灵命。这三个成字，大家一起说来，成长、成熟、成型。可是如果你根本连方向也搞错了，路线也搞错了，目标也搞错了，你根本不晓得往哪一个方向进行，你永远这三个成一个都不成，这三个成一个都不会成的啊！如果成了就已经成为奇形。这个方向在这里，灵命追求的方向，第一就是爱神。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这三句话好吗？爱神是什么呢？是灵命的根基，是灵进的动力，是灵见的策度。灵命的根基，什么事情都要有根基。万丈的大百丈的高楼要从根基开始啊。第二，灵里面要长进，这个长进的推动力啊。今天早晨藤牧师的讲义上面已经印出来了，那是古诗人的经历，他们在灵里头渴慕主、追求主的那个动力，那个侍奉主的动力就在于爱，爱神。幸好我这个讲义是先送进来印的，不然你们以为我是抄他的。啊，第三是灵命健康的测度，或者说测夺，如果念动词的话。我们看一个人健不健康，很简单，塞一个温度计在他嘴巴里一量，哦，我说笑话，36度10正好，36度10就37度嘛，正好健康 OK， 一量就晓得了。那我们看一个人的灵命健不健康，我们到底看什么？我们明天上午第一堂就是要讲什么叫灵命长进，什么叫灵命健康啊？不是的，有几种现象是我们平常以为的，结果不是的，那个是骗人的，那个是鱼目混珠的，那个是似是而非的啊！明天我们要专门来研究这个对跟不对的东西。那最容易的一个测度，最容易的一个测度，一量就晓得了，就是你到底爱不爱神。什么叫到底爱不爱神？喜不喜欢亲近他？提起主的名字，心中可有甜美的感觉？看到饼杯，是不是想流眼泪？当然我们弟兄比较不那么想，可是心中会不会受感动？个人灵修的时候，在主面前，只有主跟你，你跟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是跟初初信主的时候那感觉还一样？这个叫起初的爱，对不对？这些事啊，别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心里有数，自己心里有数。到底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纯真的爱，那个上好的爱还在不在？如果那个爱已经没有那么甜美了，没有那么真挚了，没有那么新鲜了，没有那么强烈了，没有那么容易感动自己了，自己要知道，哎，有病了。你温度计一量，哎呀，37度3 37度5，你知道虽然没有大病，身体上又不健康。现在还有个人很喜欢买个血压计自己量血压的，特别年纪大的人呀。爱神是灵命的什么根基，灵境的什么
动力，
零件的什么？希望这三句话能够给你带回去啊。没有在这个爱的根基上，你学了一切的神学也不过叫头脑大而已。知识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这样说来，那我们何必要知识？那又错了。你弃掉知识，耶和华说我就弃掉你，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在爱里面来求知，爱里面来求知，所求的知在爱里头来实行就没有错。可是呢，无知的爱也是危险的啊，无知的爱也是危险啊。那么那就是刚才说的乱爱了。所以知识跟爱神，什么叫知识啊？并不是说一般的知识啊，是认识神的那个知识。认识神跟爱神有冲突吗？想想看，认识神跟爱神有冲突吗？不但没有冲突，应当是相辅相成才对。越爱神就越想认识他，越认识他就会越爱他，这是一定的。所以神学跟爱主，或者神学跟灵命，基本上不可以二分法的，是人谋不彰，是人搞错了。神学是学什么？有人说的很好，神学就是学神嘛，就是学认识神嘛。可惜有很多的神学不是在那学认识神自己，是在那认识，是学习认识神学家。这个 theologian 怎么说，那个 theologian 怎么说，认识很多神学家不认识神，所以爱心就渐渐冷淡。可是我们认识很多很好的神学家，好比我们这回大会的几位同工，他们都是神学的博士啊，啊，他们的神学很好啊，可是他们的爱神也非常的好。真正的认识神一定会爱神，越爱神也就越喜欢认识神，这两个基本上没有冲突，不但没有冲突，根本就是一回事，一件事的两面，相辅相成。一个心爱神，他就会长进，爱神的人就一定喜欢亲近神，就一定喜欢跟随主，神怎么带他就怎么跟。最好的一幅图画就是在旧约的雅歌书啊，你看见那一对爱侣啊，人字旁一个侣啊，他们在爱中同进同出，何等的美。拿俄米和路德这一对婆媳之间也是这样的同行，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彼此相爱以身呢，发誓说除非死才能够叫我与你分离。路德唱的路德讲的这番话，在有一次的婚礼当中啊，我听到那个新娘子就用路德的这番话当作歌来唱，也很好啊。不过路德的对象是婆婆啊。那个婆媳能够到这个地步，这是难得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我到哪里，除非死，不然的话我一定跟你。哎呀，你看见这种同行的见证是由于相爱的连结。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就是因为这个爱。反过来说，如果你说你爱神，是真的是假的？怎么看？看你在行动上，你跟不跟随主？跟随主就是爱主的一个考验。爱主是跟随主向前进的一个动力，反过来也是用跟随主来考验这个爱主，来测验这个爱主。 什么叫跟随主？我们很这个话也讲得很熟了，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啊，不论福不论苦，我必跟随主，唱得蛮大声的，祷告起来的阿们也蛮大声的。可是到做决定的时候，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时候，我跟林弟兄、张竹君弟兄、林三刚弟兄，我们在台北做一些大学生的工作。有一天有一位大学已经毕业的弟兄来找我，他说，少弟兄，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交通，请问你的意见。他已经毕业了，要去找工作，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待遇高，时间也花得多，一个工作待遇小一点啊，可是时间比较方便。那么很简单，那个待遇高的，他的聚会侍奉一定受影响，那个待遇差一点的，聚会侍奉比较不受影响。这都是他说的，他来问我，少丁，你看我要哪一个？我说你受带领这么多年，你还要问这种问题啊？你何必问我？你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对不对？你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希望我跟你讲？还是待遇多的那个好，以后可以多一点奉献给主。你是不是希望我回答这个？那天因为跟他很熟嘛，我结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把他骂一顿。我说这个问题你还要问别人吗？你蒙恩这么多年，你还不晓得怎么样的拣选吗？你到底为什么而活啊？因为谁而活啊？你什么放在优先呢？平常说主居首位，平常说神的家是我所最爱的，可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你居然在那里会来问，你有点像巴兰问耶和华一样的。巴兰问耶和华根本就不该问，问就错了，不要说回答了，因为证明那个利益的问题已经跟爱主的问题放在平等的地位来称了，这根本就错了啊！我看到有的家庭说要怎么样带领儿女信主爱主侍奉神，可是谈到婚姻的时候，哎呀，你看见他们做的选择，他们做的决定并不是以主的利益为优先，并不是以教会的利益为优先，乃是以家族的利益为优先，选那个有钱的，选那个有来头的，选那个门当户对的。我不说那个绝对不应该，可是你可以知道在相形之下，他的 decision making，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到底有爱神没爱神，你知道？你知道？像早晨我们听到那位金牌得主，他垂手可得的一块不是普通的小金牌啊，是世界运动会的金牌啊，奥林匹克的金牌啊，有人穷一生之年所要努力要追求得到的，他为主放弃。哎呀，过七天又是主日了，你干嘛嘛？下礼拜去做嘛，下礼拜做两次好了。感谢神。所以说爱神是跟随主凌晨走凌晨的一个动力，反过来说我们的爱主也是以走凌晨跟随主，在一些大的事上，在一些小的事上，你怎么做决定来考量的。不要骗别人，也不要骗自己。所以这个爱神乃是一切的根基，灵性健康的测度。很多的人继续不断的侍奉侍奉侍奉侍奉，因为已经上了这个轨道了，好像你上了高速公路，你下不来了，你不快也不行了，后面你要太慢，人家后面按喇叭了啊，是不是证明他一定很爱开车呢？不见得。很多人的侍奉根已经烂了，侍奉的根已经烂了，根是什么？爱主的心。正常健康的侍奉是因主的爱的激励而去侍奉， 先学爱再学侍奉。可是在外面的侍奉没有，好像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样的到处受人邀请啊，到处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很少不得的一个同工，可是自己心里有数，内行的人也看得出，心中的那个爱的感觉越来越淡，越来越陈旧，越来越淡薄，慢慢慢慢的变成就好像我们在 freeway 上开，你们这边不是叫 freeway， 叫什么？叫 turnpike， 在 turnpike 上面开车一样，钱已经丢了，你不开不行了，开吧，可是心里很厌烦，很厌烦，欲罢不能。所以有的时候换到一个搬了一个家到一个地方，哎呀，慢点去教会啊，不要给人家知道我们过去的背景啊，哦，已经是长老是执事，哎，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让我们先休息半年再说。啊，先做个平信徒啊，做个小弟兄，主日聚会坐最后一排，阿门一完就走啊。你看见生病了，因为病了很久了还不知道了，病在哪里？病根就在起初的爱心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那个初恋的那个 first love， first love， 哎呀，是最纯真的那种爱失去。我最近我自己这一次回美国来，就是来这个五级保养的，来大修的。我过去这一年多两年在台湾的侍奉太忙了。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感觉，哎呀，我要暂停营业修理内部，真的。表面看你们说，哎呦，感谢主啊，你被神重用啊，哎呀，那么多的教会，请你要半年以前、一年以前，不然都请不到。是感谢主，这是神的怜悯。可是另一面说，假如一个人一直忙在外面，一直忙在外面，一直忙在外面，他里头渐渐的不对劲了，渐渐的空了。别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如果真的不就忽略了这个最靠近的同工应该知道，比方说少师母应该知道啊，或者说我最近的同工应该知道，诶，那个祷告没有那么新鲜了，那个说话火药味比较重，哎，那个措辞就比较急躁，哎，在工作的当中啊，在信息的里面，那个新鲜的东西比较少。哎，也许你不是站讲台的，可是别的这个侍奉里面那种甜美的味道，那个甘心的情形，什么叫甘心？甘就是甜嘛，对不对？那个做起来甜蜜蜜的美滋滋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哎呀，你说，哎呀，少弟兄，不要活在感觉里啊，要活在信心里啊。对，很好听，这话好超然，这是寻求超越。我不相信一个人爱神没有感觉的，爱有没有感觉？当然说，爱有没有感觉？
有。
就好像问说，吃甘蔗有没有感觉？甘蔗渣没有感觉，甘蔗本身是甜的，对不对？不会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不要追求感觉，我阿们不要追求感觉。有的人追求感觉，那当然不对。可是你追求主，怎么会没有感觉？我不相信，是活的东西就有感觉嘛。所以我这回回来，人家都问：哎呀，你回来多久啊？做什么？到哪里领会啊？啊，每年都是这样，可是今年不同，今年我真的。除了好早，大概半年多以前，还是我什么时候答应的？半年多以前吧，啊，因为林弟兄每年都要我来啊，可是我每年都多半这个时候都比较没有空啊，又比较远呢，啊，刚好今年我没有要去哪里，所以我就跟林弟兄说，我今年有空啊，啊，他说欢迎你来啊，啊，除了好早以前答应这个聚会以外，我什么别的聚会都没答应，真的。我七八两个月是我归回安息的时候，是我闭门思过的时候，是我自己要来调整 adjust 调整跟主的关系的时候，你们一定看不出来，你们一定想不到。可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侍奉越忙的人越需要，你相信吗？一个车子开的越多，岂不是越需要保养吗？对不对？你开长途的话，开完下来更需要，可能有的螺丝钉都已经松了，可能有的电线接头已经松了啊，要充电，要加水，要加油等等。灵命的保健，我们说保健胜于治疗，对不对？不要等到大大的生病了，病倒了，哎呀，他怎么会这样？其实他太不保养。现在很多人开始知道保养身体，可是很少人知道要保养灵命。身体的命啊，你再保养，了不起跟你活100岁吧，你还嫌太多。可是灵命，属灵的生命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价值，我们岂能不好好的照管呢？岂能不好好的保守自己，藏在什么？神的爱中，要保守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常常求主保守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可是主的话说，你要学习保守自己，你要学习保守自己在神的保守中。我再讲一遍啊，有点像绕口令，我们要学习保守自己在神的保守中。阿们不阿们？我学神牧师那套。好比说现在下大雨了，你没带伞，我带了伞，哎呀，一起遮好吗？好吧，来嘛，啊，我打把伞，那你要保守你靠近我，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遮你啊。那你说你要跟我一起遮伞，你要到处乱跑，那我拿着伞到处追。那么淋了一身落汤鸡，不是活该？你会讲活该哈？好，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个很小的图，叫做爱的流程。他忘了，哎，有一节圣经为什么没有写进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谁知道在什么书几章几节？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看对不对？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啊，请你自己把它注上去。不晓得为什么打字的时候漏了。我们怎么能爱神呢？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怎么样爱我们？神创造万物给我们享受，对不对？这个是一般性的爱。进一步呢，神爱世人，甚至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赐给谁啊？赐给我，赐给我每一个人啊！甚至就是不能再多了，甚至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so much， 独生子就是说没有第二个了，神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就给光了。你想对不对？给光了，还有没有第二个？哦，这么丰富的神把他的儿子独生子给了我们，就没有了，就给光了，给穷了。也许你从来没想过，哎呀，上帝还会光啊，还会穷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哪里啊？在基督里啊。把基督给了我们，不是光吗？ 所以神爱世人是没有保留的爱， No reservation， 没有保留，他没有剩下一样。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爱法？你们听过一个小故事，说到芝麻的奉献，有没有听过芝麻的奉献？哦，爸爸爱孩子，买一个烧饼给他吃，哎呀，小孩子好高兴。忽然爸爸考验一下他到底是爱爸爸还是爱烧饼，说孩子你跟爸爸咬一口吗？哎呦，小孩子好不容易拿到一个烧饼，又是热的又香，哎呀，看看烧饼看看爸爸，看看爸爸看看烧饼，给爸爸咬一口，他嘴那么大，咬一下可是不给他咬呢又说不过去，刚刚还是爸爸给的。想了半天，考虑了半天，好啊，拿一个芝麻给爸爸吃，来，爸爸给你吃，拿一个芝麻给爸爸吃，我们就叫他芝麻的奉献。都还考虑半天。哦，有人在这说新约时代还要讲十分之一奉献，没想到十分之一是最起码的了。你打算多少？你打算多少？十分之九？那当然可以，十分之一是最低的限度啊， minimum。 哦，有的人说还研究一下到底是 gross 还是 net， 扣税以前还是以后？这里差很远啊。你看这里是看爸爸看烧饼，看烧饼看爸爸，哎，嫌爸爸嘴太大。哦呀，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蒙恩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我们报恩的时候很容易计较，可是爱是不计算，爱不但不计算恶，爱根本不能计算。哎，两个人交朋友，交到一个地步开始算了，哎，我还买钻戒给你啊，我还买衣服给你啊，我那会要等你两个小时啊，你就晓得这两个的相爱怎么样，已经出交了。两个人在开始算了，这个爱还有什么味道？爱是不能算的。感谢神，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爱神。这种的爱，请大家记住，不是叫报答的爱，乃是叫反应的爱。我们不够资格讲报答，你怎么报啊？神给你呼吸的空气，从生出来到现在，他给你收多少钱呢？煤气一度多少钱？空气一度多少钱？啊，我们点这个电灯一度多少钱？神如果给我们算太阳光多少钱，你怎么办呢？是无法报，天那么高，地那么厚，我们无法报答。可是我们应该有反应吧？应不应该有反应啊？哎，就是一只狗嘛，我很爱它。哎呀，街上的野狗腿被压断了一只，哎呀，然后我们收回来，天天喂它点，拿个破碗，拿点剩饭，天天喂，喂来喂去，这只狗变成非常非常的对我忠心。你看那个乞丐，啊，没有人要的，只有一只狗跟着他。那一只狗跟乞丐，在美国看不见哈，有没有？恐怕纽约那个街上可能还是有啊。那狗跟乞丐，我们在中国大陆常常有这个狗跟乞丐。乞丐是最可怜的人，但是他还有个死党，就是他的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爱。哎呀，所以这个狗呢，它虽然是比人低等的动物，它无法报答它主人的爱，可是它至少有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忠心耿耿来跟随。如果有人害它的主人，它就去反攻，它就去保卫。哎呀，假如我们对神的爱连这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们这是连狗都不如了，连畜生都不如了。若有人不爱神，这人什么？可咒可诅。若有人爱神呢，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感谢主。你有多少爱神我不知道，可能别人不知道，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彼得受过教训之后，他会回答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你知道。对，长辈问你话，你最好说你知道。 假如晚上神牧师问你什么，你千万不要随便乱答，因为你知道这边没冷气的哈，有啊，有很多热气。好，我们讲了半天，就讲这个爱的根基。这一个根基啊，不能毁坏哦，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讲灵命万丈的大厦，从根基开始。诗篇十一篇说，根基若毁坏，怎么样？一人就不能做什么。根基若毁坏，一人就不能做什么。根基一毁坏，你还讲什么灵命追求？别谈了。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往年的老弟兄姊妹，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是最讲灵命追求的，可是追来追去，结果追出打架了，追出吵架了，追出教会分裂了，是这么搞的。哦，根基已经烂，根烂了，根已经烂啊！根基若毁坏，一人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真是要求主保守，也要自己保守。好，好了，这个我们让它过去，因为这是第一项哈，是根基，我们说的多一点。第二，这个里面一个三角形，我们叫它灵命的铁三角。为什么叫铁三角呢？我们学过一点点几何的人就晓得，只有三角形它是不会变样子的，圆的会扁啊，方的也会斜啊，三角形它永远就是那个样子，而且等边三角形它是铁定不变啊，保持这个平衡。这个是内在的，方形是外在的，这内在的这个三角形，每一条边代表一项的追求，底边是说到圣经的根基。最好你请你要加上两个字，叫全部圣经的根基。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呢，他也不是不根据圣经啊，但是在英文世界里有句话说叫 partial truth is heresy， partial truth is heresy， 那就说部分的真理就成为异端。哎，许牧师是不是有这句话，你听过这句话？你要看那些异端的人，我不是鼓励你到异端的礼拜堂去做礼拜，就是有的时候你 TV 可以看到异端的节目，哎呀，你猛然看上去好像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个时候他正在讲那一部分真理，可是你如果再听下去再听下去，哦，他狐狸尾巴就跑出来了。我们不要说异端，我们是说极端好了。因为前辈主的仆人叫陆忠信，陆忠信老先生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是尼托生的同学，他说一句很幽默的话，他说这个极端呢，就是异端的 cousin， first cousin， 表兄弟，表姊妹也可以。比方说强调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这个算不算异端呢？还不够资格当异端，可是是已经极端了。哎，你看嘛，圣经上，哎，这里也是圣灵充满说方言，这里圣灵充满，这里是圣灵充满说方言。那我们圣经不熟的，哎，真的都是圣经啊。可是还有几个地方他就不翻给你看了。还有几个地方也说圣灵充满，但是没有说方言，他不给你看。那你要是不知道，你就受骗了，或者你就上当了。你要知道的话，哈、啊，我也翻几处给你看啊，圣灵充满没有说方言的。哎，主耶稣那次在约旦河里头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有没有说方言？他说有啊，天上不是有声音吗？那个就是方言了。他说，吓死人了，这是乱讲一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追， 灵命的追求一定内在的来说，在一个爱主的心里面，内在的追求第一就是对全部圣经的真理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接受、信仰、依靠。所以这就是越过越多的教会看重所谓的主日学的工作。我们以前一谈的主日学马上想到是骗小孩的，小孩不要吵哈，大人在聚会，所以主日学请几个小妹妹这个小弟弟去带领那些小娃娃，大错特错。主日学的是 Sunday 的一个 school， for whom 是为谁的呢？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上学的心态来到神的家，我们叫做教会学校化。我应该介绍一下这里的地主，就是许宗实牧师，他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然后就在这里蒙主的呼召，然后受过神学的训练，现在就在本地教会做牧者啊。许牧师大家认识一下啊，许宗实牧师啊。我知道他们的教会，我是不是两年前还是什么时候去过你们教会啊？哦，三年前，现在很努力的在建立他们的所谓的成人主日学。一个教会，的兴旺不兴旺，一个教会的建造扎实不扎实，不是看主日崇拜多少人，不是。看两个机会，第一看祷告会有多少人，把膝盖摆进来的祷告有几个人。我从前牧会的时候把祷告会跟同工聚会合成一个叫祷告同工会，换句话说你不肯一起祷告的不能一起同工，对不对？ Yeah， 能够一起祷告当然一起同工。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成人主日学，来上主日学的比例跟主日崇拜的比例的多少来衡量。假如主日崇拜来500人，主日学不到50，那就差得太远。在美国有一间华人教会，成人主日学的总数比主日崇拜的总数还多。还有这么一间教会，有人知道是哪一间吗？就是林道亮博士，林道亮牧师他所牧养的洛杉矶第一华人浸信会，就前不久他们的一个青年牧师被一个精神病的人打死的那个教会，有1000出头的弟兄姊妹参加不同的班受教导。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要来认识圣经，要来对神的话、对神的教训有一个有系统的、有步骤的、有计划的来追求。我再说，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我知道很多的教会也不是不注重读经，可是那一种的注重有点偏枯。怎么样偏枯呢？有的教会偏到知识上的探讨，有的教会太偏到灵感上的收获。所谓灵感就是小组查经，也不管头也不管尾也不管背景，然后啊读一遍再读一遍，然后有什么灵感你交通几句我交通几句，哎呀很有灵感，很满足，祷告一下散会，哦，得到很多亮光。可是那个亮光是不是真的亮光，没有人知道，因为并没有真的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下过功夫。这种太偏重于灵感，零零碎碎的感动的收取，能够得到当时的供应或者说满足，但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那是不足为训的，是不够的。当然另外一种专门研究探讨，哎呀落到知识里面也显得非常的枯干沉闷，也对实际生活没有改变，也是另外一种偏枯。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圣经的根基是包括这两面的追求。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话太初有道，这个道英文圣经翻成话 word W-O-R-D 用 capital letter。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有两个字，都是翻成话，都是翻成味，翻成道，有的时候翻成道，就是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啊、现在已经有越，可是 rhema 是什么呢？是神再一次启示我的话。我来读圣经，哎，我把圣经的来龙去脉读清楚，字句什么都读顺畅，哎，然后圣灵用已经启示过的话再来启示给我，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第二次的启示。有的人不赞成用启示，哪有什么多，哪有那么多的启示？启示已经完成了，不能再启示了。好，那我们不用启示的话，我们用感动可以吧？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神的话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摩西受感动写出来，彼得受感动写出来，保罗受感动写出来，神的灵对他吹气啊，神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啊，所默示的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吹气的，他写出来了。好，现在我再来读的时候，哎呀，神的灵做工，借着这些话在向我吹气，在向我感动。这个时候客观的话变成主观的话， Logos 变成 Rhema， 我不能再简单了，只好这么讲了。那我们真正得帮助的是 Rhema 还是 Logos 的？是 Rhema。 可是没有 Logos 的研究，你得到的 Rhema 靠不住，这个我要强调。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管这个 Logos， 圣经它的背景，它的思想路线，它的这个字词跟字的讲究，我们完全不管、哦、有的人说读圣经不要用头脑，把 头脑打碎、用灵就好。那神为什么创造头脑给你？乱讲一场。没有 Logos 哪里有 Rhema？ 你把神原本的启示都没搞清楚，你今天会得什么新的启示？谁相信？不但不可信，而且危险，危险。所以根据 Logos 来得 Rhema， 大家一起说这句话吧，根据 Logos 来求 Rhema。 然后对，当然对全部圣经不是那么一步登天的、啊、慢慢来的。所以说要有计划，所以说要有步骤，所以说要有系统。那自己个人要有这样的追求，教会应当 provide， 就是提供这一种有步骤按部就班大家一起读圣经的这种风气，这种师资，这种教材，这种机会。最好的机会就是成人主日学。哪一个教会在成人主日学上教导神的话，教导的做得成功，这个教会是有根有基的。那假如说你现在的教会，我不晓得各位您是哪里来的，假如你现在你觉得您的教会没办法提供使你得满足的话，个人自己追求可以。现在这样的书很多，好的书能够指导我们读经的，我们不要去买那个 commentary 那一类的啊，就说人家讲给你听的那个，等一下，我们要买那种指导我们的，好像我们的这个一个辅读这一类的，他教你怎么样进度，教你怎么样划分段落，然后我们自己去按部就班的来读。一个美好的灵性，早晨我们就看到那个 model， 看到那个榜样，那我们下午就来说，他一定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请问戴伊里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熟读圣经？啊，但以理为什么一天三次面向祖国开窗祷告？就是因为他读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他们国家的王国的命运以70年为满，是有期徒刑，而且时间快到了。一个关监牢的人，他的刑期快到的时候，他不好好的好好的读读那些判决书啊，他不好好的就去研究一下法律条文呢、啊，他就赶快要提起啊什么什么的，那好叫他得释放。但以理读了耶利米的书， 他知道时间快到，他就迫切的祷告，因着神听他的祷告，才兴起了尼西米、以斯拉这些这个光复的大臣啊，就带来一段中兴，带来一段复兴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大题目，我们现在不能讲。总而言之，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是一个读经的人，读经的人。好，那么另外一条边呢，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这次本来是跟林三刚弟兄有商量过，我说我在台湾所教的、所开的课程当中，也有一门是叫做认识圣灵。你看，是这个灵命追求好好呢，是认识圣灵好？他就建议我说，他就回答我说啊，还是先讲这个灵命追求好了。那么我就不晓得，在东岸这一带关于圣灵的问题怎么样。我倒是真的感觉到认识圣灵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因为越是到末世，邪灵的工作越厉害，假冒的工作越多，我们越需要认识圣灵。主耶稣明明的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乃世人不接受、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可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里面，也常与你们同在。我在好多地方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在。有没有与你同在？比较少一点。你认识他吗？更少。可是主说的时候，这三句话一起说的，那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认识他。可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里面，也常与你们同在。很多人现在相信圣灵在他里面，可是不大常觉得他同在，更不大认识他。你说这个正常吗？所以才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情况，在远东，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啊，都有。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一带，有的是很令人感谢主的，但是也有的是很乱的情况。我们不能做一个叫做井底之蛙，或者说讳疾忌医，或者说哎呀反正乱七八糟，我全部都不管，哎，好的我也不要，坏的我不要，哎，我就做个规规矩矩基督徒好了。哎，你不认识圣灵可以做规规矩矩基督徒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哎，你不认识老师怎么读书啊？哎呀，我管他谁是老师，我只读我的书好了。对，这叫什么主义啊？相缘主义，没有这个可能的。教会时代跟圣灵时代是一同开始的，一同结束的。我们今天讲教会不讲圣灵行吗？所以我真是求主，如果将来有机会，我愿意再来一次，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另外一个大题目，叫认识圣灵。不要怕，我不是灵恩派背景的，至少郑弟兄可以保证了啊，他认识我十几年了。可是灵恩派，我们不要灵恩，你不要吗？圣灵的恩典你不要，圣灵的恩赐你不要。哦，圣灵简单说，有充满，有浇灌。充满比较是生命中的渐渐的长大成熟，结出圣灵的果子。浇灌比较是在外面的能力和恩赐显出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也是九种，圣灵的恩赐也是九种。我们在这里要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包括生命中里面的充满，也包括外面的浇灌。里面的充满叫我们灵命长进，外面的浇灌使我们有能力有恩赐侍奉神，一定是一个平衡的路线。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在圣经的根基上面， 我看到很多追求圣灵而出乱子的，常常就是因为追求圣灵而忽略圣经，圣灵和圣经二而一的又来了，圣灵 和圣经根本是不能二分法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张竹君弟兄，那这回在带我们成更的张竹君弟兄，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侍奉，有一天他在台北和平东路一个聚会里在这带领的时候，他讲两句话，哎，这两句话进到我心中好多年我也不会忘记，我觉得这两句话真是太好了，不晓得他自己还记不记得。他说圣灵就是圣经的灵，我的话就是灵，而圣经就是圣灵的话。我再讲一遍，圣灵就是圣经的灵，而圣经就是圣灵的话，这听清楚没有？圣经的灵就是圣灵，圣灵跟圣经根本就是一回事，而圣经的话跟圣经的话根本就是从圣灵默示出来的话，对不对？怎么会读经读来读去把圣灵读掉了？怎么会追求圣灵追求来追求去把圣经丢掉了？这是奇怪了。就好像你吃饭，又吃饭吃吃吃吃，把筷子丢掉了，最后用手抓了，怎么会呢？啊，假如在全面圣经的根基上，大胆的、迫切的、热切的追求圣灵，保证没问题。不但没问题，只有好处没坏处。再根据圣经来认识圣灵。好，还要加上一个东西，就是十字架的炼净，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叫十字架的炼净也可以。哎呀，别忘记了，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已经堕落了几千年了，我们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代代相传，累积了几千年的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这些文化都是堕落的文化，犯罪的东西，我们里面有多多少少肉体血气自己邪情私欲，哎呀，里面太复杂了。单单读读圣经，单单圣灵充满，如果还缺少一门的话，这个三角形不能完成，这三角形还是会歪会扁会垮，那就是不断的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对付炼净。大卫所说的，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谁知道？神要鉴察以后才知道，谁知道？我以前多年也是认为神才知道，好像神要把我试一下他才知道我好还好，好还是坏，后来我想不通啊，神早就预知我了，神鉴察人心肺腑，我里头几根骨头他早就数过的，叫我自己知道啊。你认为你很爱主啊，好，给你考验一下，哎呀，你才晓得，哎呀，主啊，太羞愧了，再问你，你还爱不爱主啊？主啊，你知道，我不知道。彼得不是这样过来的吗？我们会比彼得更强吗？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弟兄，首先在于一个光照。十字架的经历是从十字架的光来的。我看到很多人，我这几十年来一直听到人家喊基督十字架，十字架定十字架的基督喊得好响亮，可是他讲的天那么高，他行出来的地那么低，怎么搞的？后来我发现，受苦不等于十字架。好，请你听这句话，受苦不等于十字架，或者说受苦不等于基督的十字架。那天在山头上有几个十字架？哥哥他的山上几个十字架？三个十字架。有几个十字架可以得救啊？只有当中那个可以得救，自己得救还可以救别人。 另外那个十字架，自己得救不能救别人，还有一个连自己也不能得救，都是钉十字架，都很痛啊，很苦，那个味道是一样的。你要不要？要不要尝尝看？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受苦的经历就等于十字架哦。所以有的人受苦越多，那个己生命越强，受苦越多，他那个自信就越厉害。嘿，他说：“你们不要讲了，我这些苦都受过了。”哦，言下，哦，简直是不可一世的味道，更难破碎，好像他比主耶稣受的苦还多了。所以我发现十字架的经历一定是首先在于十字架的光照。一个人对十字架的意义有了一种启示性的领悟，然后大事小事坏事甚至好事都可以成为接受来做十字架的炼净工作。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时候专门讲这个，我今天也就是点到为止。如果说圣灵充满是把神的好的加给我们，那十字架的炼净就是把我们的坏的除出去，一个是 plus 一个是 minus， 一个是加一个是减。圣灵把神的属神的丰盛好的一直增加在我们身上，而十字架一直把我们败坏的除出去，减少出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原文的意思，他必增加 increase， 我必减少 decrease。 而这一切要一定放在全部圣经启示的根基上。离开了全部圣经的启示，你去学十字架，你学来学去变成佛教、印度教或者是瑜伽哦，苦待己身，那个没有，那个不会得救的。离开了圣经的启示，去追求圣灵充满，可能搞来搞去，真的变成邪灵了，也不一定。这三个东西叫做铁的三角，铁三角绝对要缺一不可，绝对要保持平衡，绝对要三面并重。你说一个人一直一直读圣经会不会读出毛病？一直一直拼命的读圣经，别的都不管，会不会读出毛病？会呀。那些异端呢，常常都是一些大神学家，圣经比我们读的熟得很。那么好，同样的，有的人一直追求圣灵充满，别的都不管，一直就圣灵充满，会不会出毛病？也会，我们看得更多了。同样的，有的人一天到晚就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拼命天到晚就学十字架，也不注意圣灵，也不接受圣灵的充满，也不好好的去研究去得到主的话，会不会出毛病？更会，毛病更大了，可能到一个地步会自杀。我说可能是以就在我跟随主的这几十年当中，我都看到好几位了，都是我很熟的人。在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讲员，我说很有名那是二十年前呢，常常夏令会啊什么哪里都请他讲，有一天听到某某牧师自杀了，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事情？又不是为财，也不是为色，他是为良心的控告。他总觉得自己不够圣洁，总觉得自己不够圣洁，怎么对付也过不来。你看冤枉不冤枉？这就是他一直愿意追求十字架的炼净，而第一不够认识圣经，圣经有对付的一面，也有恩典的一面，对不对？这两面他没有 keep it in balance。第二，他缺少圣灵充满的能力，他怎么能走十字架？谁能走十字架？在肉身中，连基督他都背不动他的十字架，他都倒下去了，对不对？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之前，他先被圣灵充满。哦，若不是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谁走得动十字架的路啊？我们听了很多这一类的见证，人先被圣灵充满，与主有美好的关系，然后主就许可啊，把他摆在十字架的对付之下。啊，感谢主， 主不知道我们吗？主不知道我们几斤几两吗？感谢主，这三样东西，持之以平，持之以恒。平就是平衡的平，恒就是恒久的恒。平衡我们把它改那个字叫平，平衡的平跟恒久的恒，持之以平，持之以恒。亲爱的同工，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的灵命是会渐渐的，三个成来了，记得吗？成长，成熟，成形。成什么形啊？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今天真是敢可以大胆的在各位面前这么说，我自己现在正朝这个方向努力，继续努力。我希望无道不孤，希望大家手携手，心连心，肩并肩，我们齐步朝这一条蒙恩的路上向前而去，追寻这个 excellence 这个超越，然后我们有 excellent spirit 美好的灵性，然后我们也有 excellent service 有美好的侍奉。那么那个方块是什么？我们明天会特别花时间来讲。我先说一句话，这个方块是外在的表现，很方方正正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平衡的见证。我这里已经有字句上的一点点的解释。这个平衡是用狮牛人鹰这个四活物的四个脸面，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平衡的人性，来给我们做榜样。今天的时间已经不许可我们再讲下去。我已经说要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讨论的哈，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教育方式最大的不好，最大的一点不好的就是灌输式、填鸭式啊，讲员猛讲啊，那么下面就猛睡哈。没有消化的余地不好。我现在把剩下的时间哈，我们这一堂到五点，如果我们情况热烈，我们稍微延长十分钟也不要紧，对不对？反正我们这儿你要回寝室睡觉也来不及了哈，我们这里就直接的就上饭厅，五点半开饭，对不对？好，五点半开始哈，你要是吃六点半也是可以。有什么要讨论的，请大家不要客气，请先举个手，来发问，或者是有什么回应，请第一词句简要简单而要，第二以我们早晨和下午所谈的这个为范围，好不好？不要讲起你从前的见证啊，还是什么的啊。好，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哎，请于姊妹。
关于那偏三角的三方脸，
是。
就请邵牧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个人本身这三方面怎么从哪一方面进去，为什么慢慢的结合起来这三方面的对
比。渐渐的哈，渐渐渐渐。要我讲一点个人的见证啊。
因为这样我就已经很我们。
我也不是榜样哈，我是这么一起跟大家一起走就是，好吧？我分享点个人的经历哈。这三方面从哪里开始啊？我想第一是从在圣经之前是真的是这个从这个心开始，真的。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信主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那么在抗战时期在重庆，那么本来在一个学校，在重庆市区一个学校读，后来日本轰炸把我们的家炸坏了，不得已就搬到乡下去。这是主的手让我进到重庆郊外20公里的一个乡下，不是乡下，一个市郊的一个镇，那个镇叫山洞，那边有一个中学。是 是一位是一些爱主的基督徒办的，其中有一位就是张静瑜张伯伯。我在那个学校里开始听到福音，好爱听啊。有一次赵君颖牧师到我们学校来讲道，他那天下午我还记得他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就要我们说要不要奉献自己给主，我就受感动，这个爱的火啊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那个时候才初中，散了会出去，我们学校的礼堂礼拜堂散会出来了，就在外面礼拜堂的那个门上面有一个钟，我一看下午5:05，那个时候呢我刚刚才信主，刚刚才受了洗，我的先父有个朋友是基督徒，知道这个少小弟信耶稣了，就送我两样小礼物，一个是1.5寸的小英文字典啊，因为初中生开始念英文了，还有一个呢是那个 pocket size 袖珍本的小圣经啊，我都对我很实用啊，可是我更爱这爱那本小圣经摆在口袋里。那天下午我奉献了以后，我就把那本小圣经拿出来，就在那个空白的地方画上一个心，红红的心，没有人教我，圣灵教导，就写上某年某月我忘记了，5:05记得，某年某月某日下午5:05我把自己奉献给主。现在回想起来好可爱啊，请原谅，不是我自己可爱，是说这件事情是圣灵做，从那天起这个爱就这个心呢就被爱的箭射中了，就跑不了了啊！现在说起来40年然后呢这本小圣经帮助我开始走灵程，很奇妙，也没有人，哪有现在什么校园团契什么哥哥姐姐什么辅导老师叔叔伯伯的，没有的。虽然我们那个学校是一个教会是信主的学校，老师们也很关心我们，可是说这样像现在这样按部就班教你读圣经没有人教，那真正是圣灵教导我。每天放学回家，那个时候做学生没有像现在那么可怜，功课没那么重，回到家第一件事妈妈煮碗点心我吃了，第二件事就来吃灵粮，这个圣经只是放这拿出来就读。哎呀，你说一个初中生能够懂多少，当然有很多不懂，可是也有很多懂的哦。那些话很受感动，拿一支红笔，哎呀受感动的，觉得好的就画，觉得好的就画，一遍都画完了，已经画了差不多一半都是红的啊，又读一遍，又想再读一遍，哎呀觉得没有画过的也很好，又画差不多2-3遍下来啊，一本圣经全部画红。哎呀感谢主，我说这是神的怜悯，这是圣灵恩典的工作。所以你要问我这三条线哪一条线先开始，圣经先开始。那么当然常常有主的仆人，早晨我讲过像杨少棠啊陈崇贵啊纪志文啊这个赵君颖啊赵时光啊王宅啊王四啊差不多那个时候被主重用的神的仆人，中国的差不多都来了。只有很奇怪，我没有印象宋尚杰有没有来过，没有印象尼托生有没有来过，他们说来过可是我没印象，不晓得为什么。我在那个学校读了5年这边有一位张伯母，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小学弟，那时候我在中学他在小学啊，张德林弟兄啊，张德明弟兄，哎呀我们实在是很蒙恩。所以这普通我们学校的聚会还是夏令会齁，就得到很多神的话，那些都是神重用的仆人，那都是大块文章啊那么我现在还保存了1-2本那个时候的笔记。那个时候啊小孩子小又不懂事，拿铅笔来做笔记，经过几十年了模模糊糊看不大出来了。不过还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的情景。王明道先生有一次来了，我就拿一本纪念册请他签，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签了，用毛笔签的很漂亮的书法，处世莫作临风草， 爱主虚同向日葵。你们现在看到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哈、给那个爱生报做版，那个爱生报现在印出来啊、好像很多人手中已经有了，那就是就可惜忘记请他给我落个款，哎，尊男弟兄那不是多好啊。还有一点呢，哎，现在后悔来不及，那时候干嘛只给王明道签呢，哎，王仔啊纪志文啊这些都给他们签一下，那我那本纪念册不得了了，价值连城了，对不对哈、啊、只有签了那一个，不过也够宝贵的了啊，感谢主。这样就是爱主和开始读圣经，可以说圣灵充满的是 never heard， 没有听过。一直后来到了台湾，进了聚会所，早期的聚会所蛮不错的，那个时候有人带领，是正正规规带领。怎么带领的呢？是先读圣经，读这个专题研究透彻了，然后再来追求。我说好像要学开车之前先进驾驶班，学习交通规则、机械原理、保养法，这个这些都学好了才去开，比较不容易出车祸。假如说一个人也没有上过驾驶班，就跳上车开了就跑，那当然很容易出车祸，出了车祸还不晓得怎么办。我看，所以我就说，现在我看有些人追求圣灵有两个入门，一个是从真理入门，从圣经入门，比较这个车祸比较少；一个是没有经过真理上好好的熏陶研究，就蹦一下子就从经历入门，危险性比较大啊。那么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么当然我在聚会所时代常常长辈们都提到十字架，尼托生先生是一个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他的著作也好，后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直接听他讲过道，可是一些长辈们在这方面的带领也不少，以后就渐渐加上来，听到了不等于听懂，听懂了不等于明白，明白了不等于就有这个经历，对不对？这里头还有好多个步骤了啊。那么总而言之，现在渐渐的好像拼图一样，渐渐拼图，那么对于圣经的认识也是渐渐，总是渐渐的。就是对不起啊，这个问题我答了很久，我还希望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提出来。还有两分钟，对，这张椅子应该是我的哈。
对不起，
没问题。请。哦，读圣经的书哈。我早晨提过啊，读圣经的参考书有三类哈，一类是解释的，就是所谓 commentary。啊，那个你最后才来读它。一类是关于圣经的资料的，好像handbook 或者是这个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ible encyclopedia， 这个是资料方面的，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资料的，这个可以有的时候看一下。还有一种是圣经的工具书，好比说 dictionary， 好比说这个 concordance 这一类的啊。我真正应该说还有一个第四类，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读经的方法的书，好比说读经之路，尼托生著的读经之路啊。现在何广明弟兄他就把它消化过，再写出来叫青年读经操练，虽然很小一本书，是很有料的，里头很有料的，如果你有心要操练，够你去读的。那么帮助我们对全部圣经有了解的，像马有造博士他所编写的一个旧约概论，一个新约概论，都是很好的。这还有关于圣经的资料跟灵命，资料和生命两面兼顾的这一种的这个书啊，我个人最喜欢读的就是那个Dr. Sidlow Baxter 啊 ，Baxter， 我不知道中文翻什么，他就是叫做 Explore the Book， 这一本书，我们中文现在已经有全套的翻译，叫做圣经研究，一共有六大册啊，是香港种子出版社出版的，非常好的书。它因为一方面有资料，它一方面有那个生命的重点，很难得很难得啊，叫做圣经研究。这个不用写了吗？大家知道圣经研究啊，一共有六大册，香港种子出版社出版。不晓得你们到那个，对，我是这个叫什么归使者协会，我是他们的董事，替他们顺便做个广告，请你们到隔壁去买书好不好？那边一定有这一些好的书。好，若是没有我们就结束这一堂了好不好？好，我们请许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真是愿意像约翰，他一直跟随到十字架的底下。当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当你是一个爱，就在这里向我们行，我愿意跟随你，跟随到你。主要不是我们头脑说我们认识你，我们乃是愿意说我们的心归给你。真的是爱里头的交流，求圣灵发挥出继续的恩待，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我们这几天这样子的追求，这样子有心，主要求主你请开天上的窗户，借着你的仆人，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心，主要发出的属灵的奥秘，这些我们所不懂的，或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追求又有害怕又有混乱，主啊，这几天宝贵的时间，求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叫我们认识，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回去借着年日我们还可以操练，主啊，借着操练我们就成为在地上这黑暗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成为光颜的见证，叫众人看见就知道，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人，主啊，今天这个时代何等需要这样子的见证，何等需要你自己那平衡的能力做个工在我们里面，主要我们愿意，我们大大的张口，主你就向我们显现，主要我们存一个信心，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恩主桌前，主要你没有保留的赐给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主要你自己应许我们灵里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要你也应许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要叫他们得着饱足。主，我们在你面前大大张口，你就丰丰富富的赐恩给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等候，继续的亲近，求主你恩待。我们求主你继续恩待你自己的仆人，主啊，你给他有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主啊，你活水的江河，福杯满溢，我们仰望。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领受了，在领受，好像来到施恩的座前，我们看见你自己施恩的座那里有一道河水，从施恩的座永流出，滋涌到永永远远，只充满我们的心，直到我们的杯满。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